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站在修炼人角度看问题，走稳修炼路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31日。大法如此的正，如此的好，怎容江氏之流造谣污蔑打压与迫害。1999年720后，我时常在晚上骑着自行车，在公路的电线杆上用油漆写上法轮功好、真善人好等大字，我要告诉世人，法轮功没有倒，法轮功就是好。有时一直写到天亮，直到电线杆上有了霜，写不上字为止。有时写到几十里地之外，有时乡政府大门对面的电线杆上都写上。那时我也常常想，一人难敌四手，我要是有一个复印机多好，印出很多真相，叫更多的人看。2003年春，同修给我送来一台油印机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20多年过去了，我这个资料点不仅做真相单章、各种期刊，还做真相壁、真相台历、护身符，也做大法书。虽然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坎坷、磨难，但是一直在运作着。2004年春，市公安局开着警车，从几十里地以外，进了我这个小村，停在了我家门口，敲响了我家的大门。我带上一本大法书，翻墙出去了。之后，警车又来了两次，而且说，回来就抓。没有了家，没有了家里的一切，我才知道什么叫一无所有。但是，我心里不空虚，不孤独。因为我心中有大法，我身上还有一本大法书。我看着遥远的天边，两眼流着泪，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一定跟您修炼到底。磨难中，我修炼大法的心更坚定。很快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有了落脚之地，同时又有同修给我送来一台打印机。这次流离失所，让我切身感到，人生在世，你再拼搏、再奋斗，你再拥有，最终你还是一无所有。只有得法修炼、维护大法，才是我来世的真正目的，才是我要做的。我的两个女儿，一个18岁，一个16岁，一年前就到一个不错的地方工作，工资也不低，妻子也修炼，从不离我左右，所以我有条件继续做真相资料，直到正法结束的那一天。我切身感受到，是自己的怕心招来的这场磨难，而怕心是自己学法少、法理不清、用人心看问题造成的。所以，在做真相资料的同时，我就如饥似渴地学法，并阅读学员的交流文章，同时加强了练功、发正念。那段时间，我明显地感到自己的变化，能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看问题。由于是租房住，开着打印机做真相，总觉得有些不方便，加上帮我租房的同修怕被连累，所以为了不给同修造成心理压力，为了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，做自己想要做的，2006年春，我毅然回到自己的家里。当时心里想，你警察离我这几十里地，一时也来不了，来也不方便。2008年，有时同修因发放真相资料被绑架， 就有同修告诉我，他们把你说出来了，要我注意。我没有怨，也不太相信，只找自己有什么心被邪恶惦记上了。2012年，派出所来了电话说，新来的所长要见我。我说可以。他们来了，我很热情地把他们让到了东屋。西屋有打印机及打印材料。所长问我还练不练，我就说大法如何的好。他就说证明你还练，练就在家里练，别出去练。走时我又热情地把他们送出大门，他们说回去吧，别着凉。2014年，有同修跟我说，市警察知道你进了打印纸想抄家，走到半路不知有什么事又返回去了。我想是自己的贪心造成的，用了别人车，一次进了很多打印纸。我知道资料点是邪恶迫害的重点，所以就必须修好自己，不让邪恶钻空子。我在保证自己每天学法、晨练、发正念、做真相资料的同时，还定时参加集体学法，再有时间就学法、背法，使自己融于法中，纯净着自己。心中有了法，也就没有了安逸、显示、欢喜、利益、争斗、色欲、急躁等人心的容身之地。遇到问题，就会用法去衡量，站在修炼人角度上看问题，就能走正、走稳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。如果自己修不好，带着各种人心做出的真相资料，常人看到，可能就排斥、扔掉，甚至撕毁。其实这种状态不仅救不了人，连自身都难保。大法弟子对大法的坚信、坚强意志及助师救人的纯净心态，都会反映在自己做出的真相资料上，世人见到就能感受到，就接受，就佩服，从而被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现师现法冲破难关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，修炼近30年了，蓦然回首，感受到师父为成就我们操尽了心，首先是给我们净化了身体，使我们能够真正修炼，引领和保护着弟子始终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。在修炼过程中，由于受人心、人念、人情的干扰，自己不断的摔倒，再爬起，向内找，学好法，归正自己，继续往前行，真切地感受到了法的伟大和师父的无量慈悲，感受到了生命在法中升华，同时也感到还有许多人心与执着严重阻碍自己修炼。在正法即将结束之前，师父再次严肃点醒，棒喝弟子得真修实修，尽快去掉人心与执着，走正走好最后的修炼路。下面把修炼中自己的点滴体会与同修们交流，有不在法上请慈悲指正。去年8月的一天早起晨练时，突然肚子痒，坚持着练完这套功法后，就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抓，身上红了一片，起好多疙瘩，紧接着大腿、小腿、胳膊、前胸、后背，全身都痒起来，一片一片地痒得钻心，不断地抓，红色的疙瘩一块块地布满全身，控制不住地到处乱抓。我在心里请求师父保护我，脸上可别痒，别起疙瘩，否则怎么出去救人呢？当时天气又热，真是难以承受。静心一想， 我是修炼人，这是好事。是不是自己在消业呢？是师父帮我排毒净化身体呢？心想，我就听师父的，把自己交给师父，一切由师父安排，把心放下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可是痒得难受，坐立不安，心情烦乱。有人看到我太痛苦，就告诉我泡盐水抹上解痒，可管用了。当时我点点头表示谢意，我想这不又是走人的路吗？我是修炼人，要正念，不要人念。难受就是吃苦，吃苦对修炼人来说是好事。我想我是神，立刻身上有所缓解，但一会儿还是痒。大法是修炼，走的是神的路，不吃苦能行吗？真正的信师信法就一定能过去，心一定要正，坚定走师父安排的路，立刻就感到不那么奇痒无比了，而是局部的，一会儿这儿痒，一会儿那儿痒。还好在师父的保护下，脸上手上没有痒，也没起疙瘩，谢谢师父。我加强学法练功，向内找，增加发正念，每天晚上增加练功一小时抱轮或静功，天天如此。第六天了，可是身上还痒，想起师父告诉我们向内找，我想向内找找自己吧，就想起开始痒的头一天吃晚饭时说的一句话起的作用。我说我吃羊肉过敏，指羊肉馅饺子，就是这颗常人心暴露出来了，练功人是不讲这个的。第二天早起晨练时哪儿也不痒了，完全好了，抓破的地方也没有痕迹，而且感到皮肤也细嫩了。我想真是找对了，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很重要，都得在法上。记得5年前我的右眼睛有些模糊，好像是常人中的老年白内障。我想我是练功人，不承认它，这是假象，不管它，仍旧做着三件事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随着时间的延续，眼睛越来越厉害，右眼几乎失明，左眼也有些模糊。学法、看书、看电脑没问题，可是时间比较长，眼睛就难受，写字看东西比较困难了。女儿发现后几次提出要带我去医院检查，我说不去，我是修炼人，你放心，会好的。出问题先找自己，静下心来好好找找。首先是看电脑一事，每天打开明慧网，看到师父的照片，慈悲带着威严，安详地坐在那里，心里感到舒服踏实。详细浏览着里面的内容，并下载真相材料及广播和给大纪元发三退名单等等。事情办完后，总要浏览动态网，看看最近新闻，不看好像有什么事没办似的，心里惦记着，已经形成习惯了。手机、电视我很早就不看了，因为我明白那是对练功人来说不仅浪费时间，而且起着负面作用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动态网里新闻得看，特别是同修主持的节目，可信度较强。其实动态网也是给常人看的，可是我总是放不下，执着它。这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句话，修炼人还得能舍，舍弃常人中的各种执着、各种欲望。修炼人是用超常的理来要求与衡量的，是执着就得放下。我知道这个执着心很强，那也得去。再就是自己学法时犯困、不入心、发正念倒掌、练静功迷糊，更要向内找一找，安逸心、懒惰心、显示心等人心，主意是不能控制自己。这个问题也曾经纠正过多次，同修也给我提出过，加强学法，清除人心，有所起色。可几天后又不行， 时间一长，不知不觉主元神又放松又懈怠了。大法是修炼，我要从理性上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，必须修去各种人心，不受他们干扰。只有坚定的信师信法，把已经养成的习惯得从内心深处认认真真把它去掉，要求自己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在法上。我决定背法，过去也背过两三遍，都没有坚持到最后，现在开始重新背，一句一句的背，全身心的投入，要求每段完全背下来再过，不急于求成，背会为止，真正做到学法得法。练功要每套功法甚至每个动作都要认真去做，做到位。发正念，主元神要认真把握住，不迷糊，不走神，不受外界干扰。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绝不放松，时刻提醒着自己，尽快纠正这不正确状态，赶上去。这次写稿，在电脑上长时间使用眼睛，眼睛不但不累，而且看字更清楚、更清晰了，视力好像恢复了一些。我越修越觉得大法的珍贵，我要珍惜得法机缘，做好三件事，跟师父回家，叩拜师尊，谢谢各位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人是有标准的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9日。我是一位山区的老年大法弟子，自从得法后，身体健康，精力充沛，20多人的大家庭从此和和睦睦，得到全村人的赞扬和羡慕。他们在认可大法的同时，也从我们身上见证了修炼人的心胸宽广、大度忍让、不计个人得失的风范。以下讲两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修炼故事。第一部分，心生正念。2022年冬天，我的右腿时不时的隐隐作痛，但干什么活也不耽误，所以没把它放在心上。2023年2月下旬的一天，我走去7-8里外的几个村庄发放真相资料，往回走还有1里多路就到姐姐同修家时，右腿突然疼得厉害，一瘸一拐。我想，还有5里多路怎么走回家，不如先到我姐家，让外甥媳妇开3轮车把我送回家吧。刚想完，右腿疼得更厉害了，我用手抬着走了10几步，心里很难受。这时我脑子闪出一念，不对呀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怎么还得用车送我回去呢？这不是人心吗？我自己一定能走回去。大法弟子的身体部位都是最好状态的，怎么可能疼呢？一切都是假象，我坚决不承认。我边走边发正念，清除干扰因素。发完正念就接着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边走边念，念了几遍腿就不疼了。我到姐姐家办完事就往回走，走到村西山上，看见一对夫妻在干活，我就过去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并帮他们做了3退。再往前走是一个1里半地的大直陡坡，再往下是半里多地的小坡。前几次走到这儿，我心里就发怵，但今天我简直像飞似的走下来了，腿也不疼了，一路轻松地回到家。第二部分，修炼人是有标准的。我家不远处住着一位姜嫂，性格孤僻， 与人很难相处，但他和我见面都很友好。有一天，我出门干活，看见江嫂，她很热情和我打招呼，询问我干什么去。我回答说去帮我大嫂压遮阴网。几天后又看到江嫂，我主动问她干什么去。她怒气冲冲地回答，我愿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用你管。说完就走了。我一时不知所措。几天后，在我二嫂门口又碰到江嫂，我又主动和她打招呼。她照样气哼哼地说，我爱上哪儿就上哪儿，不用你管。我不解地问二嫂，江嫂到底怎么了，这么大的火气？二嫂说，因为江嫂拿了侄子的烧草，侄子说她了，大嫂是侄子的妈妈，所以那天我说帮大嫂干活，她生气了。我这才恍然大悟。再后来又和江嫂碰过几回面，她还是不理睬我。我想大法弟子应该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先他后我，只有遵照大法的要求做才是真正正确的。过了几天，我从山上回家，看见江嫂一个人站在树底下，就走过去用平和的语气关心地说，嫂子，下小雨了，快回家吧。她抬头望望天说，哦，是下小雨了，我还没觉出来呢。你这是去上山呢？我把从山上带的菜分给他一些，他感动地说，你真好，还说了很多感人的话。在他冤枉我的时候，我不动心，无怨无悔地对他，不管他怎样对我，我都坦然相待，因为我是个修炼人，是有修炼标准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以法理归正身心，练功动作保持准确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4月2日。2024年，我发现自己身体向右侧歪，特别是在练第五套功法时表现严重，有时放松自己还会使身体倒向右侧。究其原因，我在单盘看书时，常把书放在右膝盖内侧，学法看书时还有其他一些不好的姿势，导致身体坐姿歪斜，脊椎骨不舒服。认识到问题后，我马上归正身体，我想正身先正心吧。之前练第五套功法时，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身体保持正直。身体保持正直出自大圆满法第三章动作机理，特别是保持这两个字根本没有做到，今后我必须要做到。于是我在打坐前双盘好后，就有意把上身向左侧扭转，以前盘坐身体偏向右前方，身体正直到最佳状态后，把身体定住，符合师父要求的身体保持正直，然后就是保持的问题了。我念动练功口诀，开始练神通加持法。为了能够使身体保持正直，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听师父的话。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，不能动就是不能动，要自然放松。我一遍遍在提醒自己不能动，要听师父的话，身体保持正直。特别是在脊椎骨疼痛难忍的时候，我更是咬牙坚持，一直身体保持正直到最后。奇迹出现了，练完一个小时静功后，我的身体被大法归正了，以后再打坐一切正常，身体一点都没有歪斜，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。感谢师父。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， 大法能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。我只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瞬间身体就能归正，这是我亲身经历的。我发现周围也有不少同修存在身体各种歪斜的情况，有的同修驼背厉害，后背突出的很严重。我就把我能找到的这些同修与其交流，我按照自己在大法中归正身体的这种做法，和同修一起练第五套神通加持法，并且像提醒自己一样提醒同修，听师父的话，身体保持正直，鼓励同修身体一定要保持正直，不能动。每位同修都听师父的话，无论身体怎么疼痛，都坚持不动，保持到最后。进功练完后，每个同修都发现自己身体归正了，他们流着激动的眼泪，一遍遍地谢谢师父，决心以后要更好地证实大法，救度更多众生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会真正向内照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日。去年我参加了集体背法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自从走进修炼，我就记住了向内照。可是修炼快20年了，我都没有真正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向内照，也不会找自己。在集体背法中和看明慧交流中，我最近才体会到怎么样真正的向内照，从一丝一念上修心性，去掉人心，从法中提高，自己也立志成熟了很多。我的父亲今年已是88岁高龄的老人，身体还好，能够自理。我们子女每周回去两天给他老人家做饭收拾卫生。父亲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我们子女满眼的埋怨指责，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，鸡蛋里面挑骨头。我回家的时候，他事事挑我的毛病，我活儿也干了，还生一肚子气，心想，你要不是我爹，我才不会管你呢。我们姐妹在一起说起来都是埋怨她。姐姐说，幸亏她生的是姑娘多，要是儿媳妇早就不登门了。我说，这世上什么都可以选择，唯独爹妈不能选，没有办法。通过背法向内照，现在我真正认识到，父亲就是我的一面镜子，我照到了自己。丈夫孩子也是说我，你和你爸一样，我还不高兴。过去我认识不到自己存在的问题，今天认识到了，做到改变自己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。首先从内心接纳父亲，理解父亲，不去怨恨父亲。我从动心强忍到不动心。当我从法中提高了，父亲也变了。连不修炼的姐姐都说，咱爸现在可好了，也不乱发脾气了，说话也变得和善了。我心里知道是我变了，父亲就变了。在这个执着上，我耽误了好多年。我自己的小家庭也发生了变化。我的丈夫是一个非常勤劳善良的人，对我和孩子都很好。以前我从来都不知道去关心他，都是他关心体贴我，我还看不上他，挑他的毛病。丈夫以前从来不骂人，不发脾气，去年开始他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，骂人发脾气，有时骂我很难听的话，经常暴跳如雷，大发脾气，动不动就说离婚的话。我就找自己，是我说错话了，还是做错事了，还是起不好的心了。有一天丈夫对我说，我求你了，咱们办个假离婚，你别连累我和孩子行吗？你出去租房子行吗？你饶过我行不行？ 我认清这是邪恶在操控他说的，不上当，心不动，求师父为我做主。我改变自己，从修心开始，找出自己一堆的人心，嫌弃、看不上、妒忌、急躁、不修口、指使人、懒惰、面子心、不愿让人说的心、自私、自我、强势、怕麻烦、说话语气不好。我发正念解体这些人心，怨恨、嫌弃别人、看不上别人的心经常会冒出来。平时留心自己的思想念头，只要冒出烦，做事不符合我的观念，我就针对这些人心发正念灭。逐渐的，这些人心在慢慢变弱，现在我能抑制住他了。在家里多关心丈夫，主动分担家务，陪他聊聊天，穿插些修炼中的故事，他心情也就好了。我们现在每天都在一起学法，早上在一起吃早饭，我就放明慧交流听，现在家里又充满了平静祥和。那天在学法小组学法交流，同修们指出我很强势，没有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。当时我感谢同修们给我指出的问题，回家后冒出一念，他们怎么不去做？我马上抓住这不好的念头，想，他不是我，让他死。我问自己，矛盾突然产生的时候，我能够很坦然地向内找吗？看来我还没有做到很坦然，我还有面子心、求名的心、嫌麻烦不愿多付出的心。最近自己有一点飘飘然，今天当头给我一棒子，我的心一下沉了下来。修炼是严肃的，一定要修出为他的心，去掉私。我要更加精进，感恩师父，感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参加李洪志师父传法班的日子里》，作者小月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4年3月13号。93年末，父亲郑重地送我一本法轮功，严肃地告诉我，这本书不能乱放，看书前必须洗手，看书时必须端坐。我按照父亲的要求看完这本书，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，这是一本教人向善的书，我要练法轮功。94年元月，父亲给我送来几张门票，激动地说，师父要来传法，真是咱们的福分呀。第一次见到师父的时候，我的第一念是，我要追随的就是他。心里的感觉是，就像一个饱受折磨的流浪儿终于回到了母亲的身边，觉得愉悦、温暖、幸福、安全。我听李洪志师父讲法达到了入迷的程度，总是希望师父多讲点、再多讲点，因为大法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，正是我所期盼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段日子真是非常可喜的，因为从此 我从名利争斗中撤了出来，疗好了累累伤痕，告别了各种疾病的折磨，开始了新的人生，等于是师父把我从污泥浊水中拉上来，洗干净，把我领到一条洁净光明的大道上，并指出前进的方向。这岂止是三生有幸？师父的法我没有听够，我想翻录一套讲法录音带，不成，于是盼望着师父能把他讲的内容写成书。当我得到转法轮时，真是太感谢师父了。我有幸参加了师父的两个班，共听了20堂课。每个班的第一课前，总难免有拥挤和争坐或站坐的现象。可是，只要一听师父讲法，这些现象很快就消失了。无论人多么多，通道多么狭窄，学员们进出总是秩序井然。每到上课时间，师父只是说，大家坐好，几百人、几千人的大课堂马上鸦雀无声，只听到师父洪亮有力的声音在讲法。一直到讲完课，始终静静的，没有说话的，没有吸烟的，更没有走动的，连几岁的小孩都是安安静静的。我从小读书到大学毕业，我参加各种会议无数，可是有生以来从没有在这种绝对肃静的环境中听过课或开过会，而且在师父的课堂里感受到的是无比祥和，无比美妙。师父总是提前来到课堂，总是准时上课，从不耽误学员一分钟。我参加第一个法轮功学习班时，主办单位领导组织学员与师父合影留念，在集体合影排位置的空隙，我们一家人与师父单独合影。之后，师父马上跑步过去，坐到自己的座位上。在任何情况下，师父都不浪费别人的时间，绝不让别人等待自己。我这个当教师的，深感自愧不如。主办单位的公司领导让做具体工作的干部去查一下师父的证件。这个干部来到师父面前，还没等说话，师父就把国家颁发的受群众欢迎气功师、边缘科学进步奖、特别金奖等证件都摆在桌子上。他非常吃惊，确信师父有神通，绝非常人。他回家把这个情况对妻子和女儿一讲，全家人都成了法轮功学员。公司机动处处长腰痛，求师父给治。师父只是与他谈话，他觉得师父说话挺幽默，忘了腰痛。这时只觉得一只巨大的手热乎乎地捂在他的腰上，舒服极了。他的腰痛病从此就好了。他逢人就讲，李洪志老师太神了。有两个农村老太太想听法，却没钱买门票。师父听说后告诉工作人员，免费让他们进班听法。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十分受感动。这样的事情太多了，本文先说到这里。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参加李洪志师父传法班的日子里》序，作者小月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4年3月24号。我的亲属里有一个漂亮女孩，是现代派开放型的。她在听师父第一堂课时，就明显地感觉到法轮在手心里转。师父让学员平伸一只手，感受法轮的旋转。觉得师父很神，敬慕之心油然而生。他请师父留言，师父写了真修两个字并签了名。听说主办单位要组织学员与师父合影留念，他说照相时我得挎着老师的胳膊。可是合影之后，他说不知为什么，我往老师身边一站，就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都没有了。一个退休老干部93年就开始练法轮功，心梗和心梗后遗症都不知不觉地消除了。在传法班上能亲眼见到师父，亲耳听师父讲法，他非常激动， 很想与师父单独合影，师父满足了他的要求，于是他得到了与师父并排而坐的照片。后来他才悟到师父不是一般常人，后悔当时自己怎敢与师父平起平坐。可是师父对每个学员都非常亲切，平易近人。参加师父的传法班之后，我知道怎样做人了，但因为没有书，遇到具体问题还是不知道怎样摆正与人的关系。学生放假时，校领导安排了下学期的工作，让我和曾与我矛盾很深的人带平行班。我是服从安排呢，还是找校领导调换工作，避开他呢？我不知怎么办了。恰好听说师父要在哈尔滨传法，我就带着老人与儿女奔赴哈尔滨，想从师父的讲法中得到一个练功人解决问题的办法。第二次坐在师父的大课堂里，看到师父慈祥的面容，听到师父亲切的声音，我受伤的心灵又一次得到抚慰。我流泪了，也知道该如何做了。我服从了领导的安排。几年的合作中，我们的矛盾不但没有激化，反而和解了。因为他想得到的，我都不与他争。别人有的想看热闹，没有看到觉得很奇怪，有的看他总占我的便宜，还背后给我使坏，替我抱不平。但我牢记师父的话，心态很平和。其实我虽然没争，可是该我得的我什么都没有失去。师父在哈尔滨冰球场传法，4000多人的大课堂，秩序井然。冰球场太大了，许多人只能在很远的地方看见师父，大家的共同心愿是好好看看师父，因此纷纷向工作人员提出要求。于是师父绕场慢行，向学员挥手，所到之处人们起立鼓掌，严肃而热烈，很多人泪流满面。在传法班上，挨着我坐的是一个长春学员，我因对师父的崇敬，进而对师父的家乡也很向往，遇到师父家乡的学员，心中觉得非常亲切，就特意提前到课堂与他攀谈。令我意外惊喜的是，他与师父住在一个区。他讲，师父家境清贫，家中最值钱的摆设是一台12寸的电视机。师父在出来传法之前，有许多人找师父治病，但师父从不收钱财，有时还留一点水果来招待看病的人。有一个胃癌晚期患者，已经半个多月没吃东西了，濒临死亡。家人在求治无门的情况下，把他抬到师父家，师父用功能给他治，很快这个人清醒过来。师父剥开一根香蕉递给他，他当时吃下，家人非常惊喜，非常感谢师父。师父出来传法以后，家中只有妻子与女儿。有一次，师父所住的楼房着火了，每个窗户都冒着火苗与浓烟，唯独师父家没有着火。人们就从师父家的窗户进去，接上水管灭火。所以，师父家仅有的损失是窗框被粗大的水管子磨损了几处。这件事在当地流传，人们说，师父家有神仙保护。这个学员谈到他自己，93年我得了乳腺癌，托人求师父给治。师父传过话来，说让我参加传法班。我当时悟性太差，认为跟班与治病是两回事，我当务之急得治病。于是我去医院做了手术，几次化疗，忍受了巨大的痛苦，身体极度虚弱，病情还在发展。百般无奈，我才决定跟班。跟班后，我的身体神奇地恢复了。这次是我参加的第二个班，你看我像个癌症病人吗？我这才仔细打量他，脸色红润，皮肤细腻，不胖也不瘦，身体健壮，精力充沛的样子，只是头发疏疏落落。他说是化疗造成的。他告诉我，我很后悔当初没听师父的话去参加传法班，白白遭了罪，花了许多钱。你记住，任何情况下都要相信师父，走师父给安排的路肯定没错。师父在国内传法的过程中， 我听到许多从师父身边学员中传出来的事迹，比如师父为了及时赶到传法班上讲法，用神通疏通了堵车的道路，师父使下肢瘫痪的病人当时就能行走甚至跑步，师父生活节俭从不浪费等等，但不知详情无法写出，所以希望了解具体情况的同修写出来，让新老同修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师父，同时在讲真相时也可以适当地向世人讲讲师父的美德，用事实破除邪恶的诬陷。
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参加李洪志师父在郑州的传法班的日子里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5月5日。我今年86岁，原来长期有病，有时住院比上班时间还多，也曾练过各种气功都没有见效。1994年6月初的一天，一位老友动员我参加法轮功学习班，为了去病，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参加了。法轮功给我第一个印象是收费低，开始堂课只收50元，听说过去只收40元，因为气功协会有意见才增加到50元。相比之下，我的邻居刚参加一个某某功，一星期的班每晚一讲共收300元。第二个印象是老师气度不凡，很年轻，看上去只有20来岁。我心里嘀咕，这么年轻的气功师他能治病吗？我就是为了治病，正因为我听课的目的不纯，一面听课一面想着自己的病，所以一走出课堂什么也想不起来了，甚至还想散课时我走晚些请老师给我看病。没想到课刚结束，有个妇女抱着个小孩走到讲台边请老师给小孩治病。老师说，我不治病，你们在这里听课吧。我一听老师不治病，心就凉了一半。后来看《转法轮》第80页上说，有的人很难受，趴在椅子上不走，等我从讲台上下来给他治。这话正是说我呢。几堂课下来，并经过了几件事，使我完全改变了这种心不在焉的听课状态，就专心致志地听了。有几件事我一直铭记心中，写出来与同修分享。一次讲课中，老师说，你们每人伸出一双手接法轮，手要平伸，手心向上。我和那位朋友并排站着，没什么感觉。一个小姑娘钻到我们的中间，她高兴地喊着，我有法轮了，你看你看。叫我看，我看是有个圆圆的东西在他的手心里转，我很羡慕他。一天下午课快结束时，突然天象大变，狂风骤雨，雷电冰雹，哗哗的，真像天要塌似的，雷电都打到室内来了。停了电，场内很黑，雷电交接时看得很清楚，见老师表情严肃，告诉大家不要动。老师坐到讲台上打大手印，雷电慢慢停了，电灯也亮了。见老师右手手指捻着什么东西，捻着捻着放到桌子上的茶杯里了。后来我学习《转法轮》第101页上说，你别看他修了1800年了，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。我才悟到，哦，原来师父那天用手捻的是动物修成的魔。 我们听课要听课证，还发结业证，证上要照片。我去交照片时丢失了一张，心里很别扭，怕耽误听课，赶快到大厅找座位。只听老师在台上问，是谁丢了照片？我心里一亮，有人捡到我的照片了，站起来说，是我。老师拿照片和我对了一下，说，是你的。我要过去拿，老师说，你不用过来，叫人给你送去。大厅里人坐得满满的，我也过不去呢。当时心想，这老师真好。老师从不耽误学员的时间，不吃晚饭就讲课。厂里容不下听课的学员，大约2000多人，就改在体育馆里。到听课时，我总想着病，没很好的听进去。后来觉着师父讲的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，比如要做好人，比好人还好的好人，要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做事要为别人着想，做到先他后我。与人发生矛盾时，先找自己的缺点等等，我觉着很新鲜，就这样越听越想听了。因为我听课离家近，就不吃饭先去占座位，后来就每次坐在大厅的最前排，离讲台很近。这就发现师父讲课不用讲稿，只在衬衣小口袋里取出一张不大的纸摆在讲台上，等讲时瞟了一下那张纸，就说，现在再讲一个问题，就滔滔不绝地讲下去。那时正是6月中旬，郑州气温在37度上下，讲台上放着个正开着的电扇，师傅把电扇推到桌子边上，示意让众人拿走。后来拿走了，大厅里也没人扇扇子了。师傅总是准时讲课，从不拖延时间。有次我为那位朋友占了座位，快开始讲课了，他还没有来，怕他找不到座位，想去门口接他。我问跟师傅来的小伙子，师傅快来了吧？小青年说，师傅刚从少林寺回来，还没吃饭呢。我想还来得及去接朋友。刚走出大厅通向外面的空房，正好碰见师傅进来了。后来知道师傅没吃饭就来讲课了。食堂课结束了，大家要求和师傅合影，师傅同意了，分地区和师傅同照。郑州地区只有100多人，照完相后，师傅对我们说，你们别走，在这等一下。师傅和其他地区的人照完相后，招手让我们进到体育馆的一个房间。师傅说，你们在这坐下来。说着他自己就在地上坐下了，别人也纷纷围着师傅坐了，很多人都向师傅身边挤。我因为离得远，所以师傅具体说些什么也没听清，只记得师傅让大家好好练功，成立个练功点儿，找几个联络员。师傅指着围在他近处的人说，你算一个，你算一个，还有你。还有个人说，我也算一个吧，我原来搞工会工作的，现在退休了，没事儿。师傅说，好吧。我那位朋友站在师傅身边问师傅，李老师下次什么时候再来？师傅说，不可能再来了。有个别学员提些问题，老师做了解答，我也没听清，现在真是后悔不已，这是我悟性差造成的。郑州气功协会的老师对我们说，他原先没听课，他的同事问他咋不去听，他说，听的太多了，都是那一套， 那人说，这次讲的可不一样，你去听吧。他去听了，一听到底，还坚持练功。他左眼下脸上有块鸡蛋大的黑迹，隔不多长时间再见他时，那块黑迹没有了，脸显得白嫩，年轻了很多岁。
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